在清川江战役的时候，人民志愿军某部三班战士奉命坚守清川江北岸的一个山头。战士们在三天三夜中一共打退了敌人14次冲锋。因为敌机的轮番轰炸，后方运输线暂时受到了一些阻碍，战士们的给养得不到及时的供应，有三天三夜没吃一顿饱饭，只吃了几把生苞米。三班长张金生有一次从工事里站起来，觉得眼睛发黑，但他立刻振作精神，鼓励大家的情绪。不得不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称得上是铁肚钢肠，饿成这个样子了，竟然都丝毫没能够影响他们的战斗意志。战士们此时正蹲在挖了又挖、补了又补的防御工事里，静静等待，准备迎接敌军接下来第15次冲锋。突然一阵轰鸣声由远及近，原来是四架敌机正在从远处赶来，贴着我军的阵地飞了过去。盘旋一周后，敌机很快绕了回来，对着阵地后边的山沟就开始地毯式的扫射。一时间，机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硝烟滚滚，烟雾升腾起来，似乎能够将整个天空染黑。此时战士们心中疑惑起来，他们明明在这里，这些飞机为什么要朝着他们背后的山坳发起攻击呢？难道那里有朝鲜人民军过来吗？可是志愿军和人民军队伍之间呢，一直是由上级调配的，哪支队伍在哪里或者朝哪里行军，大多都是会提前知会的呀。其中一名叫做张金生的志愿军好奇地伸出头来，只见一群朝鲜老乡正在密集的枪弹下拼命地奔跑着。张金生一时竟看懵了，此时敌军机枪一直不停地向这些朝鲜原住民疯狂地攻击，炸弹在他们周围爆炸，可老乡们毫不畏惧，哪怕跌倒了也很快爬起来继续往前奔跑着。更稀奇的是，在最前面的人里有一位鬓发苍苍的老大娘，她头上顶着白布袋，一手扶着袋子，一手拽着他们朝鲜族的朝鲜长裙，正在努力向前跑着。张金生并不知道老大娘头上的白布袋里装着的是30多斤重的萝卜和地瓜，几天前敌军炸毁了他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这些都是他从火堆里抢救出来活命的口粮。大娘自己舍不得吃，但是他却想着要把这些通通送给志愿军，他疼爱这些志愿军就像他疼爱自己亲生儿子一样，他知道战士们填饱了肚子才能够打胜仗。就在众人争分夺秒向前奔跑的时候，一架敌机突然迎着他们俯冲下来，接着从机身上落下了一串炸弹。大娘见此情形，急忙将头上的白布袋取下，紧紧地搂在怀里，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轰轰轰，炸弹在朝鲜老乡的身边一个个开了花，被炸翻的土地和碎石噼里啪啦打在了他的身上，漫天的烟雾蒙住了大娘和其他人，山下的硝烟遮盖住了视线。张金生紧张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握紧拳头不由地发出了一声惊呼，难道这些朝鲜百姓都要藏身在敌机的枪林弹雨中了吗？他一刻不敢松懈，又担心自己的动作会引起敌机注意，连累战壕里的战士。正在他准备和旁边的士兵招呼一声就要下去帮忙的时候，山下的硝烟已经慢慢散开，几个身影陆陆续续都站了起来。张金生看到后长舒一口气，太好了，老乡们都还活着。可是刚站起来后，他们一群人又开始向前跑，张金生急得在防御工事里不停跺脚，他顾不得许多，赶忙伸手向底下的朝鲜老乡挥动招呼，老乡们不要跑了，隐藏。张金生急得满头大汗，额头上的青筋都要爆出来了，恨不得自己的胳膊现在就能够长出几十米，能够将老乡们一个一个都抓进战壕里，让他们都隐藏起来。他不挥手还好，山下的老乡看到张金生后非但没找掩体躲避，反而脸上露出释怀的笑容，朝着他们加速跑来。眼见离志愿军的防御工事越来越近了，值得庆幸的是天上的敌机已经飞走，现在这些老乡们还有志愿军战士们都暂时安全了。张金生看着迎面跑来的朝鲜老乡，心中的疑惑终于慢慢解开。反应过来后，他便扯着嗓子兴高采烈对着战壕里的其他志愿军战士们，同志们看清楚了吧，这些朝鲜老乡可都是拼死到火线上来给咱们送粮食的。士兵们听了这话也纷纷爬在工事边沿往山下探着。另一边，张金生呢已经再也坐不住了，话还没说完，他就已经像匹脱缰的野马直接跃出壕坑，一路向山下跑去。其余的战士们看到张金生跑下去了，一个个也终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纷纷翻出战壕迎接正山上爬的朝鲜老乡们。 再看那位顶着白布袋的朝鲜老大娘，她已经不像之前行动那么快了，胳膊上明显可以看到鲜红的血迹和尘土混为了一块，已经浸染了身上的棉衣。即便如此，大娘仍旧一步一步奋力地向上走着，她咬着牙忍着痛，虽然没有一点力气，可她依旧在坚持。这时大娘被路边凸起的石头绊了一跤，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她就在摔倒的那一刻，她依然呢将胳膊肘垫到了粮食袋子下边。倒下后，大娘已经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她痛得昏昏沉沉，嘴还在一张一合，似乎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她并不知道敌机已经飞走了，她脑子里只有一件事，保护粮食，尽快送到志愿军那里去。战士们还饿着肚子呢，粮食要是送不到，她就是死都不会瞑目。已经冲下山的张金生看到了跌倒的老大娘，看着她棉衣胳膊处的鲜血，张金生恨死了开着飞机的美国大兵。他揉了揉眼睛，赶紧跑到大娘身边将她扶起来。大娘看到张金生，眼睛也亮了起来，用蹩脚的中文和他说着饭饭送粮。另一只没受伤的手还指了指阵地的方向。张金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中的酸涩，他低下头将大娘扶了起来，背到了自己身上，在大娘的招呼下又将那袋沉重的充满善意的白布袋用右胳膊斜着快步向阵地奔去。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到达防御工事的老大娘才慢慢苏醒过来。她看到自己躺在战壕里，身边围着几名战士，更是担忧，他们的眼睛都是湿漉漉的。这时胳膊突然有一阵疼痛袭来，原来是战地上的军医在给她上药包扎伤口。她环顾四周，再看到熟悉的白布袋时，终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她颤抖着手摸着身边的干粮袋，用朝鲜语说道，孩子们，我对不起你们，现在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这些萝卜和地瓜，希望可以给你们填饱肚子。翻译人员将大娘的话尽数翻译了出来。战士们望着老大娘和她手边的干粮袋，原本是白色的袋身，刚才经历过战火，已经黑一块灰一块，基本成了灰色的。再看看大娘胳膊上的伤口，一时间刚被擦干的眼眶又湿润起来。面对这样热情的朝鲜老乡，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张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时间不短，这一路以来，不管是和南韩军队还是和联合国军打，他都没有因为受伤受累流过一滴眼泪。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和这些朝鲜当地的老乡相处时，他已经不止一次热泪盈眶了。因为这些老百姓感激志愿军为他们驱逐侵略和叛匪，百姓感激志愿军热爱他们，喜欢他们，对待战士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儿女。就像今天这样，宁愿自己冒着生命危险饿着肚子，也要给战士们送来粮食，不能让儿女们吃不饱就上战场。朝鲜老乡的好意战士们领受了，可他们送来的粮食，战士们怎么可能没有负担地吃下去？我国的志愿军战士有组织有纪律，绝不会白拿老百姓的一分一毫。在国内是这样，就算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面对别国的老百姓也是如此。张金生找到副班长，问他支了几张钞票，然后就来到朝鲜老大娘身边，蹲下身子将手里的200元塞到了对方的手里。可是这个时候老大娘却急了，嘀嘀咕噜多了一连串话，孩子，你这是做什么？我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心意，你给我钱我怎么能收呢？我又不是来战场上做生意的，你们千山万水来帮助我们打仗，难道也是我们国家花钱把你们雇来的吗？大娘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孩子们，我们国家和你们国家的友谊不是钱能够买到的呀。翻译听完这番话，动情地跟众人翻译了一遍。张金生听完翻译人员的话后，激动地站起来，对着战壕里的其他士兵说道，同志们，我们虽然离开了祖国，可如今真心换真心，这些朝鲜百姓也对待我们像对待他们自己的亲人，他们不顾生死爱护我们，我们要怎么报答他们呢？战士们纷纷站了起来，眼神中透着坚毅和庄严。其中一名士兵带头说道，当然是帮助这些百姓坚决消灭美帝国主义，朝鲜不解放，我们不回家。